我们先来读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旧约民数记22章，是第二节到35节，还有31章的第8节。如果是两排圣经的话，民数记22章是在旧约193页，旧约193页。因为经文比较长，如果我们分节来读不大容易读，这样子好了，我们请弟兄念第二节到第20节是一个段落，然后请姐妹念21节到35节。弟兄第二节到20节，姐妹念21到35节。民数记22章第二节，预备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刮尽，就如牛刮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希波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几国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照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亚的使者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离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亚王希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亚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希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请姐妹念21节开始。 民数记三十一章第八节，我为大家念就好了。民数记三十一章第八节，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苏尔、户尔、利巴，用右刀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大端长老，他的题目为何我们邻里迟钝。
有一辆红颜色的 Toyota Camry Lights On， 车牌号码是 FJ75U， 红颜色的 Toyota Camry。 好，为何我们邻里迟钝？我记得在几个礼拜之前开车上班的时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我那个时候车上开着收音机在听啊，那么车上开着收音机在听呢，所以我心里面就没有特别注意这个车子的状况，好像有一点点觉得这个车子不太对，但是因为收音机的声音蛮大，我就一直在听，就没有注意到。然后开到一个地步呢，所以觉得不对，然后继续开，开了好多里。开到一个地步之后，觉得这个车子很奇怪，怎么这个不管怎么加油，好像这个车子都跑不快啊。然后我就可是那个地方又不好停车，只好勉强继续开。开到一个地方，我找到一个横街开出去，然后再停车下来看。一打开车门，就闻到一股橡皮烧焦的味道。我再仔细一看，不得了，原来我左后方的那个轮胎已经完全破掉了啊。那么也没有办法来救这个轮胎，那我也不太会弄这个车子，只好打电话找 AAA 来帮忙。还好旁边有一个人家很好心，让我用他们的这个电话。那么等到 AAA 来换了轮胎，然后我就开到我的，然后我就到我继续到我上班的地方，然后把我跟我同事讲这个事情。我那个同事就跟我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他说你这个样子的话呢，如果轮胎一开始觉得不对，你就停下来，说不定这个轮胎还可以救得回来，他们能够补一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补好，你现在这个轮胎整个报销掉了。我听了心里面就也有点懊恼，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样子的迟钝。那一天的晚上，我们就开到一个轮胎的一个公司，然后就把这个轮胎指给那个工作的那个 supervisor 看，他们已经要关店了，第二天才能看。那他一看到轮胎这个破成这个样子，就摇摇头说 boy what a job， 意思就是说你的本事真大，能够把车子开到这样。那这件事情让我心里面很懊恼，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个人这么迟钝呢？那么如果轮胎要破得那么厉害之前，一定有一些迹象，一定车子已经漏气，那么或者就是这轮胎在路上碰到什么钉子的话，那么也应该我开着开着就觉得不对了哈。那么在这个我觉得车子开不太动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要赶快停下来，可是我还是硬是要猛开它，结果把轮胎整个破坏掉了。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经讲到这位先知巴兰，那么他是住在幼发拉底河边的一个人。这个故事是一个让人非常困惑的故事。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在主日学里面听到这个故事，我就一直不懂到底巴兰是该去还是不该去呢？第一次神要他不去，第二次神又要他去，那他到底是该去还是不该去呢？这个故事好像是一个高潮迭起的一个故事。我们如果给小孩子出这个 Bible Trivia， 就是出这个圣经问答的话呢，一个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动物神开口使他讲话，答案是什么？巴兰先知的驴子。所以今天我如果讲过这个的话，下一次圣经问答这个你还答不出来的话，就真的不好意思，就太迟钝了一点。好，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呢，为什么我们说巴兰他是一个邻里面迟钝的人呢？因为有四次，因为有三次神阻挡他，三次驴看见，这个是驴对不对，不是驴，三次驴看见路上有危险， 可是巴兰竟然没有看见。那么三次有上帝使者的这个阻挡，可是巴兰竟然完全不知道，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灵里面迟钝的人。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为什么我们灵里迟钝。我解释一下我用这个题目的理由。我第一次在家庭堂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用的题目是说为什么有人这样迟钝。那么有人看了这个题目之后就说，哎呀，我要来听这一堂讲道，因为从小我妈妈就说我很迟钝。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灵里面的迟钝。而且当我说为什么有人这样迟钝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题目也不好，因为意思就是说有人迟钝，但是我不迟钝，我可精明得很，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把题目改成说为什么我灵里这样迟钝。因为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感觉神也这样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提醒我。可是我又想说，如果我只是说为什么我邻里这样迟钝，有人会说你迟钝你的事关我什么事呢，你去迟钝好了。我怕有人会迟钝到这个地步，会听不出这个题目背后的意思。所以我只好后面加一个门，为什么我们邻里这样迟钝。我只要这样讲的时候，可能有人心里面会不服气啊！你不要把我包括进去。我也知道这样的信息是一个警戒的信息，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让我们用一个认真的心跟认真的态度来看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因为巴兰这个先知，他最后的结局却是一个悲惨的一个结局。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我们的见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上面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不谨慎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把以下这一段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我们相信照着您自己的恩典，正像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你也一样与我们同在一样，让讲的人听的人同感一灵，约束我们的口，也约束我们的耳朵，好让我们在这里所敬拜的、所摆上的都能够蒙你的喜悦。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看到一个邻里迟钝的人并不缺乏对于上帝的知识。我们读民数记二十二章的前面几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巴兰他是一个知道神的人。当他称上帝的时候，二十二章第八节跟二十二章第十八节，他用的称呼都是用耶和华，英文圣经都是翻成大写的 capital LORD。他用的这样子的一个神的名字，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对于摩西所启示的他的名字。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 ，I am that I am 那一位，我是自由的神。他用的。他所了解的这一位神是一位神圣的神，是一位至高的神，是一位自由拥有的神，是一位独一的神。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二十二章第十八节，当他称神的时候，他不是把这个神当作是另外一位与我无关的神，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怎样，我的神，耶和华我神的命。所以他认为神对他来讲是一个个人的神，是他敬拜的神，是他遵从的神，是他侍奉的神，是他必须要听命行事的神。耶和华我的神，不是别人的神，是我的神。不单单这样，我们也发现巴兰最起码从表面上看他怎么样呢，他是关心上帝的命令的人。他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大事小事我都不能够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当第一次的巴勒的使者来见他的时候，他说我要去求问神，我不能够立刻的回答你。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有许多关于神的知识。而且不单单这样，如果我们在念第民数记二十三章第十节，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在这里念他。他说：“我愿意如一人之死而死， 如一人之中而终。这个中文圣经的这个中字呢，我们以为是跟死类似的字，肯定也有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字呢，这个台语的圣经翻得更好，他说也倾向一的结局来结局，也倾向一的这个结局，台语不知道怎么念，所以这个结局这个字呢，就不单单是意味着死亡。似乎巴勒在这个地方，他承认，他也明白，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终结，在死亡之后有另外一个结局，在死亡之后有另外一个结局，要为我们一生在上帝面前所做的事情来接受审问。他似乎对于人生也有一个正确的渴望，他知道死亡不是一个最终的结局，他也知道人生似乎不是只是在今生追求一些我们自己以为的好处，他要知道在这一生他必须要被神审问。24章第2节，我们看到说上帝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是一个有超然经验的人，不单单他有超然的经验，神也借着他来讲了许多的话。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请问巴兰作为一个先知，他灵或者不灵？是灵哦，他并不是一个不灵的先知哦。如果他不灵，如果他讲的话没有成就的话，巴勒不会来找他，知道吗？他是一个很灵的先知，可能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些先知都要灵。可是尽管这样，为什么他最后遭到这样一个悲惨的命运，甚至他的性命都没有办法保住？那这件事情就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而且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让我最震撼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不晓得刚刚我们弟兄读第2节到第20节的时候，然后到了第22节，神因他去就怎样发了怒。我不晓得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惊讶。你如果只是读第2节到第20节，似乎巴兰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你如果只读第2节到第20节，似乎巴兰所做的事情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第22节，神因他去就怎样，就发了怒，就发了怒。他意思说就生气，非常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要 interview 巴兰的人，假定我是一个记者，我来访问这一位讲话很灵验的先知，然后呢，我就这样子来问他，那巴兰对答如流，巴兰告诉我以前巴勒的使者曾经要他去咒诅以色列民，我说把你那个经过说来听听看，然后就写下这样一个访问稿。我相信当我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巴兰好像没做错什么事情， so far so good。 所以第22节，神发怒，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吃了一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我们要思考，思考什么？思考一个邻里迟钝的人，他一定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盲点。在第2节到第20节的时候，好像巴兰并没有碰到什么特别不顺利的事。当他没有特别碰到什么特别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似乎看不出巴兰这个人他的本来的面目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第22节，上帝发怒，这个事情并不让我们知道巴兰这个人真是个什么人，最起码从外面来看。可是从22节以后看下去，我们就发现巴兰的问题。那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发现在第22章的23节、25节、27节，有3次提到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阻挡。然后我们看到驴从路上跨进田间，让我们看见驴靠着墙走，把巴兰的脚给挤伤了。你看这个驴所做的事情是越来越强烈。那么第3样事情
驴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干脆就躺卧下来不动了。那巴兰的反应是什么？巴兰的反应首先是驴在路上跨到前边，巴兰就打驴。然后当这个驴贴着墙把巴兰的脚挤伤的时候，巴兰又打驴，我相信这次打得更重一点。第三次当驴卧在巴兰的底下不动的时候，巴兰怎么办呢？他用杖来打驴。这个驴的逃避一次比一次强烈，而巴兰的反应也一次比一次更强烈。似乎在这个时候，巴兰已经失去了他的理智跟他的判断。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巴兰你急什么？巴兰你急什么？驴不想往前走，你急什么？其实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一个灵里面迟钝的人，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要做他原来心里面想要做的事，不会停下来思想一下，这中间有没有主要给我的教训和功课。巴兰在驴第一次有这样反应的时候，他也许就可以停下来。第二次驴把他的脚给挤伤了，为什么驴要把他的脚挤伤呢？似乎要借着身体上的痛苦，好像是神给他这个信号，你的脚挤伤了，痛不痛啊？如果我们继续念下去的话，就晓得这个驴是巴兰很早的时候就习惯的一条驴子，从来没有这样反常的现象。但是一个灵里面迟钝的人，坚持自己的意思，遇到环境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也不愿意停下来想一想，坚持要做他心里面原来所想要做的事。如果巴兰灵里不迟钝，他也许这时候就会思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另外一件事情让我们思想的是说，从第22章的第二节到第20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巴兰很平安，他讲的话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冠冕堂皇，但是在事情一不顺利的时候，你看他的反应，你看到他真正本来的一个面目。等一下也许我会再解释为什么巴兰心里这么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巴兰的邻里迟钝还有一件事情表明出来。我不晓得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驴对巴兰说话固然是一件稀奇的事，但是在这整个的故事当中，有一件更稀奇的事是什么？你觉得驴对巴兰说话固然是一件稀奇的事，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有一件更稀奇的事，你觉得是什么？巴兰对驴说话，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个事情？好，我不晓得在 Rutgers 的校园，每年大概在四月初的时候都有世建会的那个 festival， 对不对？那么都有这个骑小马的节目，我们现在已经不去了，因为孩子太大了。以前小孩手的时候，我们就会带小孩去，然后呢让小孩呢骑这个小马。假定有一天在世建会节目的时候，那么有骑小马的这个节目，你就把小孩摆在一个这个pony里，排在这个小马上面，然后这个小马就带着这个小孩走，走到一半，那个忽然小马说，你这个小肥猪赶快给我滚下来，这么重压得我都走不动。那你会怎么样？你会说，天哪，你是一个美国小马，怎么会讲国语？你会讲台湾话吗？你大概不会跟他有这样的对话，对不对？你可能想想看，是什么东西在说话？一听啊，不得了，是个 pony 在讲话，哎呀，要命！怎么样？赶快把小孩子抱下来，怎么样？就拔腿就跑。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因为小马是不该讲话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让我们惊讶的地方？这个驴开口对巴兰讲话，巴兰怎么样呢？巴兰跟驴讲话，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巴兰跟驴讲话，就像跟他的仆人讲话一样，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件事情让我震撼，你知道吗？震撼的就是说，当一个人里里面迟钝甚至到盲目的时候，一个超自然的事情也没有办法让他的心苏醒啊！一个超自然的事情也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想一想，说是什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我从小习惯的驴怎么竟然开口讲话，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情真让人震惊，这件事情真让人害怕。巴兰竟然跟驴讲话好像没有事情一样。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多么令人觉得惊讶呢？圣经的作者似乎有意的要写出一个对比，那就是第28节跟第31节的对比。28节，耶和华叫驴开口，然后31节，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这两节圣经的对称非常的清楚。28节说 Then the Lord opened the donkey's mouth. 31节 Then the Lord opened Balaam's eyes. 看到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驴是本来不会说话的，可是神开驴的口让驴可以说话，来同样的来面对，来反映说巴兰这个先知虽然有许多属灵的知识，但是灵里面是完全的盲目的，看不见神，神需要开巴兰的眼睛。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迟钝呢？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巴兰的迟钝是22章22节，圣经上说，神说上帝发了怒。神对于巴兰的判断是说，你是抵挡的，你是悖逆的，如果不是这个驴的话，我就会杀死你。神发怒到这个地步，巴兰要受审判。可是巴兰他的了解是什么呢？22章34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怎样呢？我就转回。一方面是看到上帝的发怒，甚至他有性命之忧。巴兰的反应是什么？巴兰说，你要不是要我去吗？我就不去拉倒， What's the big deal？ 有没有看到巴兰的态度呢？那么最后在这一点我必须要谈一下，那么巴兰迟钝的根源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这是在彼得后书第2章15节到16节。彼得后书第2章15节16节，如果可以的话呢，翻得快的话就很快的翻到那里，好不好？那要不然的话呢，就由我来念。糟糕，我虽然这样讲，我自己都还没翻到。彼得后书第2章15节16节，好，那么在这里哈，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那另外一个地方解释这个巴兰他所以灵里面有这样大的一个黑暗的原因，是在犹大书第11节。犹大书第11节上面这样说，犹大书11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喷，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巴兰灵里面的迟钝是为了什么缘故？是因为他心里面有贪心，是心里面为利怎么样？为利呢，要贪爱不义的工价，这是巴兰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 这个第二章的这个民数记的第二十二章，也许我们就可以明白，就可以解释巴兰这一切的作为。好，在巴兰里面的动机是贪爱不义的工价，尽管他外面讲的好听，尽管人从外表看不出来，但事实上他里面有很大的一个贪心，这是他的一个致命的一个罪，一个致命的问题。二十二章第十二节，神的命令非常的清楚。二十二章第十二节怎么说呢？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怎么样？是蒙福的。所以上帝给了巴兰双重的命令，是一个双重的禁止， Don't go, don't curse, 不可以去，不能够咒诅。而且在这个背后，上帝还讲了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那民是蒙福的，上帝有一个心意，上帝已经定义要祝福以色列民，上帝定义祝福的，因此你不可以去，因此你不可以咒诅。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何等严肃。如果我们清楚了上帝的旨意， It's final， 如果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不需要再去问。如果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顺服，就是照着去做。 Nothing else, no if, what, when and how, just do it。 我觉得这是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第一个重要的，给我们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不可以去，不可以咒诅，已经是这么样清楚的一件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看到基督徒灵命里面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个危机就是说，明明我们心中已经知道有一些事情是上帝不喜悦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要去做，那件事情是一个极大的危机。当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明明是上帝不喜悦的，我们还坚持要去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把我们自己摆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步的里面。一个基督徒最大的危机就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上帝不喜悦了，我们还拼命的祷告，要 twist his arms， 希望他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上帝能够改变心意，把他不喜欢的事情变成他可以允许的事情。这是一个危险的思想。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代替神，我们是不把神当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把自己摆在上帝的敬拜，摆在上帝的祭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想我们所信的神要为我们来服务，这是一件危险的事。二十二章第十九节，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底下怎么说，还要对我说什么。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 the first hint of trouble， 还要对我说什么。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在那个时候我反问巴兰，我说巴兰，你还要听见什么？神已经说 don't go, don't curse， 这是我要祝福的。如果我们问巴兰说，巴兰，你还要听见什么？你还想要听见什么？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还要听见什么？如果有一些事情你已经知道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你还要听见什么？你还要听见什么？如果你已经知道就这么清楚的一件事情，这么清楚的一个不合乎圣经原则的事情，你还要听见什么？你还要问什么？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帮助一些人，有的时候老实说，我们牧师和长老之间有的时候多多少少也知道教会里面的一些特别的 case。 你有没有遇到过有一些人 他有一个问题，其实他已经有答案，然后他就到处找人去问，啊，先问黄小石长老，黄长老说不可以，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做，不合乎圣经的原则，啊，碰了个钉子，去问余摩诘长老，余长老说不可以，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连想都不能想，碰了一个更大的钉子，后来去找那个栾长老，栾长老说，哎呀，弟兄啊，我看原则上是绝对不可以的啊。那么哦，他听这句话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高兴，到底还是年轻的长老比较通人情，原则上不可以吗，那么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实行上呢有可能可以呢，所以他就到处放话，他说我们教会那个年轻的长老比较思想开通一点。其实我告诉你，哦，这当然是假设的故事，不是真的。其实我告诉你原因很简单，那个年纪大一点的长老离里面很敏锐，他一点点让你这个留地步的地方都没有，那个年轻的长老呢，灵里面不是那么样子的老练，用人的常理跟你讲话，可是有的时候反而可能 mislead 你，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些感受，他找人去谈，谈的目的不是真正的要求要得到 counseling， 而是什么呢？而是希望终于找到一个人同意他的看法。有没有碰到过这样子的人？我们自己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人？哦，到处谈，哦，这个谈谈不通，换另外一个，那个谈也谈不通，再换另外一个，哦，终于找到一个人同意我的看法，感谢赞美主，这个就是神给我的印证。Totally wrong。为什么呢？你自己很清楚，你要了解你的存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存心。巴兰他再一次求问神。其实是他一个怎么样，是他一个失败的，在这个之前其实怎么样，其实他已经失败了。那么还有一样事情，如果我们从巴兰是一个贪心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你就看另外这一件事，22章第18节，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我问你哈，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是谁的 proposal？ 巴勒有没有这样讲？巴勒的使臣有没有这样讲？巴勒的使臣只是说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那巴兰想到什么？巴兰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这句话讲得好听不好听？好听，但是你知道露出一个狐狸尾巴是什么狐狸尾巴？就是巴兰的想象力很丰富。你懂不懂？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巴勒说，要求什么就给你什么。哇，巴勒立刻就想说，要给我什么啊？满屋的金银，那英文圣经是说 palace，是满皇宫的金银，所以巴勒的想象力很丰富啊！要给我什么？有什么给我什么？哎呀，他满皇宫充满了金银要给我，想象力很丰富。弟兄姐妹，你承不承认这样一件事情？一个真的没有贪心的人，听到这一句话，他想不出什么东西来，对不对？小孩子很单纯，如果我儿子一个3岁的儿子，我跟他说：“儿子，你跟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他会怎么说？他说：“爸爸，他想了老半天，你给我一个 quarter 好不好？对不对？他很单纯嘛，他不晓得要什么。可是一个很贪心的人呢，你跟他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哇，他就想很多东西，知道吗？这就是贪心跟单纯的差别。一个单纯的人，一个心中没有贪念的人，纵使巴勒讲了这句话，也想不出什么东西。可是一个本来贪心的人，巴勒可能不可能 promise 的东西都已经先被他想到了，满皇宫里装满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去，讲得很好听，其实怎么样，其实露出他心里面的想象力很丰富。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恩典，在好事情上想象力要丰富一点，在贪心的事情上想象力不必怎么样，不必太丰富。好，所以看电视的时候不必一直注意看那些广告啊，在路上看到一辆好看的车子，不必一直特别盯着看，看久了之后你想象力就变得丰富起来。啊，那么我觉得这是巴勒的一个问题，巴兰基本上心里面 有贪心。请问当上帝跟巴兰说去的时候，巴兰是什么感想？请问22:21，当巴兰骑在驴子上的时候，巴兰是什么感想？他是很急着去还是很不急着去？很急着去啊，很急着去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奇怪呢？本来是一个不该做的事情，现在当他骑上驴子要去的时候，他很急着去啊。为什么呢？一开始上帝的命令是说 Don't go, don't curse。 现在巴兰也许想说，嘿，这个上帝还是可以被我怎么样，被我操纵的。他原来说 Don't go, 现在可以 go、啊、只是那个 Don't curse 那个背还没有 lift 掉。 This is 什么样 One down, one to go。懂都不懂得，这是巴兰的心态。所以他骑在驴上的时候心里面很急，说不定到了那个地方上帝会准我咒诅，你知道吗？所以这是巴兰心里面的急，所以这个驴子不肯往前走的时候，巴兰才会怎么样？巴兰才会那么样子的生气，他硬要向前冲，他不顾驴子的反常。而且他甚至跟驴子讲什么话呢？他说我恨不得把你杀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杀了驴子他会走得更快还是走得更慢？会走得更慢，更走不了。可是我恨不得把你杀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有没有可能我们灵里面盲目到一个地步之后，谁规劝我们，谁奖励一些我们听了不顺的话，谁在某一些事情上拦住我们，让我们不能成我们自己的私欲，就成了我们的仇人？有可能这样吗？有没有可能我们盲目到一个地步，甚至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劝我们，我们都听不进去，甚至跟他翻脸？有可能这样吗？有可能这样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向你承认，我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事情。有一些事情我坚持自己的意思，我的太太提醒我，结果怎么样？结果被我骂得臭头，被我骂得臭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多么的可怕呢？有的时候神留下一些提醒，那些提醒我们的人反而成了我们的眼中钉。我们有可能盲目到这个地步吗？一个灵里面盲目的人，到最后的一个危机就是他轻轻呼呼的认罪。22:34，我有罪了。巴兰真的认罪吗？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不去就是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真正的认罪是要看出那个罪的根源。真正的认罪不是只是因为怕审判，真正的认罪不是因为事情不顺利所以我一定是做错什么，不是的。真正的认罪是要把那个罪的根给挖出来，这个才有真正的懊悔。巴兰在这个地方并没有真正的认罪，他没有体会到他里面的问题就是那个贪心，他一点都没有体会到。他说你不要我去，我不去就是了。如果我们认识巴兰的真面目的话，巴兰讲出来的话总比怎么样，都比他心里面的话好听。所以我揣摩一下巴兰讲出来的话，巴兰心里的话，巴兰的心里话是这样，他说今天真是倒霉，不知道何方神圣拦阻我，哎呀，原来是耶和华的天使，既然这样不去拉倒。这是巴兰心里面的话，我猜他说我有罪了，不知道是你拦阻我，意思就是说他害怕这件事情的结果，他看到继续盲目向前的 consequence， 但是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没有看到他需要为着他的贪心而悔改，他没有看到他想要操纵上帝的旨意，他没有看到他需要为这件事情悔改，他没有看到从一开始到现在支配他所有行动的他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动机还是贪心在支配。因着贪心的缘故，他会第二次继续的来问，因着贪心的缘故，他心里会那样子的急切，这个驴子跟他作对，他就打驴子。 弟兄姐妹，最后一点，时间的缘故很快讲，我觉得是最可怕的一点。我们来看第24节跟25节。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就是上帝借着巴兰来祝福以色列人，甚至包括弥赛亚的预言。我们来看24节，24章的最后一节跟25章的第一节。24章的最后一节，于是24章25节，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25章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蛇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乱。你知道24章的最后一节跟25章的第一节中间发生什么事吗？我们再来看第民数记31章第16节。民数记31章第16节，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几节经文的关联？巴兰的计谋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再看启示录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启示录第二章14节。启示录第二章14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弟兄姐妹，这些圣经全部念起来，你能不能把整个的图画看清楚了？24章的最后一节跟25章的第一节中间发生什么事？发生民数记31章16节的事，跟启示录第二章14节的事。巴兰回本地去了，巴兰跟巴勒说，这些百姓是耶和华神一定要祝福的，连我的口都必须要受上帝的支配，没有办法咒诅他。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告他，把耳朵拿过来 ，Let me tell you what to do， 那就是怎么样？让你们中间的美丽的女子出去引诱那些以色列人，让他们跟你们的女孩子行淫乱，然后也跟着你们来拜你们所拜的神，这样子你就可以真的破坏以色列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就是24章最后一节跟25章第一节中间发生的事。这样的事多么让我们的心沉重呢？一个人有可能迷糊到这样的地步吗？有可能心硬到这样子的地步吗？明明晓得神的旨意是这样，却定义要破坏。我再说，巴兰并不是一个不灵的先知，并不是缺乏属灵的知识，但他心中那样的一个贪心不能放下来，怎样成为他一生的一个祸患，把他带到一个灭亡的一个命运。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灵里面迟钝不是一件小事情。求主，如果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些事明明是不该的，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要悔改。凡是我们悔改回头，主一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遵从他的旨意。但是若说我们继续活在自我为中心不顺服的一个光景里面的话，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从迟钝变成盲目，有一天从盲目变成刚硬，有一天甚至从刚硬变成与上帝反对？我为什么想到这个题目呢？最近发生许多公司的一些丑闻，许多的高级的主管做一些事，我们看着觉得很难想象，怎么会做这么蠢的事情。 Alan Greenspan 怎么说呢？他说这是一个 infectious greedy，
一个有传染性的贪婪。弟兄姐妹，我们属主的儿女，我们的心上帝知道。我盼望我们真的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求主来监察我们。当我那天车子换上备胎开回办公室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说，怎么这个车子这么轻松，怎么一踩油车子跑这么快，我才晓得刚刚那个十里路开得多么的辛苦。弟兄姐妹，当我们灵里清醒，当我们灵里迟钝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灵命成长一个很大的障碍。可是当我们靠神的恩典，眼睛明亮，看到我们的错误在神面前改正的时候，那样子的一种生活是多么轻松的生活呢？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再继续背那些不该我们背的，因着罪，因着自我为中心，因着骄傲，因着自义，因着贪心而来的重担。神的儿女，靠主的恩典，我们把那些放下。我们来祷告。主，人能讲的何等的有限，我求你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仔细来思想，让我们不要以为好像轻轻忽忽的来看我们的罪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我们相信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所以你多次来提醒我们，我们既然接受你的提醒，就求你赐下恩典，让我们能够悔改归正，使真正安舒的日子临到。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